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6月16号到6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浅谈帮助同修的口气与自身的境界。作者大法弟子梅，化名，是个有文化得法很早的老弟子，这些年一直以三件事做得好，在同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是近一年来，他突然出现严重的身体消夜现象，胸闷，喘不上来气，每次当承受极限过不去时，便住了院。开始知道的同修都为他发正念，有的带着焦急的心情和他交流，让他去执着在法上提高上来，闯过这一关。可是他的情况时好时坏，又多次出现住院和吃药的情况。而这时他周围的同修渐渐有了怨言，修了十几年的老弟子连点毕业关都闯不过去，这是真修吗？别看他平时法理一套一套的，自己遇到难时就蒙，谁不实修都不行呀。还有一个同修滔滔不绝地跟梅说了很多法理，梅说，你说这些我都懂。同修立即顶了回来，我看你不懂，如果你懂就不会去医院了。还有的同修说，梅的承受极限就这么大了，已经修到头了。对于梅，多年前我曾经见到过，那时我从他的谈吐中知道他很精进，许多大关大难都过得非常好，而突然间变成这样，一定有他悟不到的地方和心性需要再提高的因素。我只是明显地感到同修们在帮他时那种口气和善心不够，道理也许都对，但口气中夹杂着很强的指责、怨恨和强加的人心。而处于磨难中的梅，此时需要的是同修能理解、原谅和鼓励，让他在充满信心中闯过这一关。而一个个帮助他的同修的话语，像一批批冰雹，生硬而冷冷地向他心里砸下来。他在难以接受的同时，只好一个人默默地单独过关。到后来，他再见到同修时，就不敢轻易地说他身体的状况，而他越不说，同修越追问，然后把梅又住院的消息向其他同修扩散。结果，渐渐的，许多人都认为梅修得不好，掉下去了，甚至有的人也不和梅来往了。那天，在街上，我偶然间碰到了梅，他见到我时，目光有点躲闪，想回避我，赶紧走开。那一刻，我一下子感受到他心里有多种物质，多次被伤害后，不想再被同修伤害，不想和同修交流。我说，大姐，你好像瘦多了，也苍老了些。他说，哎，修得不好，一年多了，住了几次医院。我说，那都是过程，不要有压力，是什么症状？他说，就是上不来气，这病是突发性的，一上来憋得就要死过去，不上医院就完了。我说，是不是没放下生死？他一愣，哦，放下生死是有一点怕死。接着我们一起谈了过去学法和弘法的往事。我说，咱们有个同修也是你这种病业症状，每次发病时也是住医院，他觉得阳寿到了，以前他算过命，结果给自己准备了寿衣和交代了后事，不久真的走了，这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我刚说到这，梅大声地说，哎呀，你说的对呀， 以前我也是算过，说70岁这年有个坎儿，算得可真准。去年我到70岁时，真的就不行了。我说大姐，您不能承认这个坎儿。不管过去你认为算得怎么准，那都是旧势力给你安排的东西，是给你今天过关做的铺垫。师父都讲了，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转法轮。你要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要，谁强加谁有罪。特别是在胸闷喘不上来气的一瞬间，你要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这个因素。同时认真回顾一下自己在修炼上是否有很大的漏，如果悟不到，那你就给师父敬上一炷香，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尊，弟子在心性和行为上有悟不到的地方，才出现此磨难，请师父点悟我一下，我一定改。我想慈悲的师父一定会点悟你的，别松劲儿，你就跟师父说，我一定要等到法证人间那天到来，一定要跟师父回家。他听了很高兴，心情开朗了许多。我又问他，你每天学法吗？他说至少一讲，有时两讲，再看点国外讲法。这不错呀，很精进呀，那发正念呢？他说每天至少7-8次，讲真相也能尽力去做。我说大姐，我看你什么都没有落下，我感到你空间场非常纯净，你的认识和境界一点不比别人差，只是在身体上被这种假象迷住了。当你真正放下以前算命那个说法，真正放下生死，当病业突然来时，你就发出强大正念，铲除让你憋气的这个物质，或者与它善解，我看很快就会过去。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这个事很简单啊。他不住地点头，很有感慨地说，是呀是呀。临走时他的心态很轻松，似乎卸掉一个很大的包袱。我心里非常坚信，没，这一关已经过去了。这里我并没有显示自己的意思，但我确实看到一个问题，周围许多同修往往对同修的缺点或过关时出现不好的状态时，不能用善心对待，交流中语气很生硬，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用理解和同情与鼓励的心态去交流，而是强加和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师父不是那么说了吗，你为什么做不到。其实这种交流等于没交流一样，对方打过来的都是一些不好的物质，不仅没起到正面作用，反而往反的方向推了一把。而这种所谓的帮助同修，其实都没离开一个字，我。用我的认识，我的观念，我的理，去训斥对方和强加对方。修到今天，所有大法弟子都知道，新宇宙生命的标准，那便是无私无我。这简单的四个字是新旧宇宙生命的巨大跨越，是我们在实修过程中一点点迈进和必须要达到的。我相信不仅是帮助没的同修需要认识和反思，所有同修都程度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差异。我还看到一种现象，有的同修在过关时宁肯自己默默地承受，也不愿跟同修说，怕招来更多的指责和训斥。其实表面上是同修过关我们在帮助，而实质上正是修我们自己和让我们再向前迈一步。在行为上用这四个字再规正自己一点，那便是一个巨大的提高和整体境界的展现。
莫让观念蒙住双眼。作者：玲玲。 2009年神谕晚会光盘下载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世人尽快看到。在一个小区内，卖菜的、修鞋的、配钥匙的、卖熟食的、买糕点的，我几乎都给他们送上了神谕，并收集到一些反馈，效果很好，真正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有一个裁缝店，我还没有去过，怎么办？我找到儿子多年不穿的一条牛仔裤，全当去缝一下裤脚。当我走进小店时，有一对年轻人正在交代如何缝制，成交后一问价，一条裤脚3元钱，而我知道一般的价格是 1.5 到2元。现在的年轻人出手大方，而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二党统治时期的贫穷，苦日子过惯了，观念也形成了，还真大方不起来，想转身出去吧，又问自己是干什么来了。是啊，一切以救人为重，但心里就极不情愿花这不该花的钱。再添上1元钱，能磕2本神韵 DVD 或1套 VCD。家里缝纫机也有，所有工具一应俱全，又不需要什么技术，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两个年轻人走后，我问价钱能不能通融一下，女店主板着脸声明只一口价。我付了钱，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光盘，问她有没有 DVD 或 VCD 影碟机。她仿佛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是想把这个光碟送给她，连忙说有有。她的面部表情十分丰富，眼神里流露出近乎贪婪的神色，恨不得不顾一切地把他抓在手里。我把光盘送给了他，告诉他如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是功德无量的事。他满口答应，死死地抓住光盘。而我心里想的却是，这个人真贪，这种做小买卖的人斤斤计较惯了，刚才还死死咬住一口价，现在轮到他占便宜了，便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马脚。不过他的好占小便宜，能让他有机会得到光盘，也比那些你苦口婆心相劝，最后还是不要不接光盘的人强得多。也可能他的贪婪能把他救了呢，搭了个裤脚钱救了一个，或许更多的人，值。还有一件事，我所居住的校园里有一位幼儿园的阿姨，此人在生活作风上不太检点，名声不是太好。除了这方面以外，她为人很热情，熟人又多。我们学法小组的 X 同修一走一过给她讲了真相，她很赞同，当即表示愿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协党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歪同修碰到他时给了他一本神韵，第二天一早他就打来电话说演得太好了，法轮功这么好，他也要练。在这之前他碰到过 Z 同修，表示要学练法轮功。 Z 说我没理他，他这样的人来学法只能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人家会说像这样的人都能练法轮功，可见你们法轮功是什么样的。集体学法时，我们就这两件事进行了切磋。在发放神韵光盘过程中，有人不接受，我们用自己的观念衡量，认为他是好人，便苦口婆心的相劝，一遍不行，两遍，多遍，甚至使自己失去理智而形成一种执着，使接受者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大法弟子这颗心造成的，他的逆反心理的形成，有的是我们带着观念没有坐在法上造成的，是我们给他的这颗心，而直接了当的认同大法，找上门来主动要学法修炼的人，我们却因为被观念蒙蔽，将人拒之门外。这是颗什么心？由于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观念， 旧宇宙法理就限制了我们的智慧。那位阿姨，这一生一世表现出来的瑕疵，不能代表她整个生命过程中的道德水平。而唯一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是宇宙特性，是真、善、忍，它是不变的。人类的文明历史辉煌也好，壮观也罢，只不过是人类被造就的过程，目的是为了今天大法弘传时，人们能用这个文化来认识大法，能认识这个大法，就说明这个人道德底线还在。否则还有什么标准比这个更重要呢？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挑选不是慈悲，而被观念束缚，这种挑选恰恰符合了旧势力要毁人、淘汰人的旧宇宙特性的法理。法理明白了，心也摆正了。再想一想裁缝店的女老板那贪婪的眼色，真的感到十分可贵、可爱。那是她明白的一面所表现出来的对大法的渴望，渴望得到大法救度的千万年的等待与期盼。相比之下，他这一生一世所表现出来的斤斤计较又算得了什么？众生要都能够这样，那简直太好了。我们是大法造就的新宇宙的生命，怎么能被旧宇宙的法理束缚住、限制住呢？如此注视正法，得漏掉多少该救度的人。这一次切磋，我们在法上达到了共识，要时刻牢记师尊的教导，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理性，时时破除旧观念的束缚，时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时时在法中归正自己，方能助师正法，不负使命。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关于诗歌用词的一点探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下班回家，告别尘世的忙碌，洗去一天的疲惫。晚上我总会打亮那盏小夜灯，静静地坐在电脑前，开始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认真地浏览名讳、证件网，享受一段清洗和净化心灵的美妙之旅。来到证件师坛，这里满目春意盎然，百花芬芳，细心阅读那一首首真挚感人的诗篇，如一脉脉清泉流过心田，带给人超凡出尘的愉悦和启迪。这些诗词或弘扬大法颂赞佛恩，或讴歌法徒正念正行慈悲救度，或揭露邪党之丑恶，唤醒迷途之羔羊，真可谓琳琅满目，引人入胜。有的诗歌词语丰富凝练，耐人咀嚼，有的诗歌语言朴实平顺，易懂好读。我总是认真地一首首顺着读下去，可是偶尔会遇到这样的诗，里面出现这样的词，地天或坤乾。每当这时，读着便觉得很拗口，心里觉得很别扭，好像一个刺耳的音符弄乱了原本顺畅的乐曲，使我无心再阅读此诗了。在此想跟同修们探讨一下，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不知是否对。我认为中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代代相传都用天地乾坤这样的词，从来都是天在前，地在后，乾在前，坤在后。师尊在转法轮中提到，宗教中所说的三界是说九层天或者三十三层天，也就是说天上、地上、地下构成了三界内众生。这里是先讲天再讲地，而我们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也是先乾后坤。为什么有些同修在诗词上要把这个专用词语颠倒来用呢？你可能会说，这是为了押韵。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换韵呢？或者把这个专词不放在韵脚呢？本人也曾在政见发表过不少诗篇，从没把这两个专词颠倒用，这并没影响诗歌的质量。写作时也没有掣肘的感觉。 个人认为，现在末节时期，阴阳反背是一种败坏之乱象。目前人类的文化已严重变异，人们随意改动传统文化中的东西而不知是错，老祖宗传下的词语被改得面目皆非，不堪入口，不堪诵读。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绝不可随波逐流啊。明慧正见网是人类浊世中的一片净土，正见诗坛是一个仙境般纯净美丽的花园。有幸成为光荣的正法诗人，手握神笔著诗正法，其使命和责任之重大，我们应该摒弃一切变异的观念，归正当今不正的文化，自觉维护大法弟子诗坛的纯净。在诗词创作上，要持严肃而慎重的态度，押韵和用词都应遵循正统的规则，不应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改动。试想，如果这些诗词留给了未来人，正法诗作是今后人类诗歌的标准，你可以用地天坤乾这样的词，那后人不是都可以这样用了吗？那中华神传文化不就乱了吗？个人层次所悟，不知对否，请同修们探讨指正。
同修帮我向内照，作者云莲。我给同修讲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件事，认为老板做得不对。本来已经说好的事，我也已经按照原定的方案公布出去了，现在老板又变卦了。自己认为老板变化太快，为一件小事费心费力地想那么多，多累呀。自己不讲信用，还将我也处于不讲信用的境地，心里不好受，认为老板独断专行。同修静静地听完，说：“你说他独断专行，让我想到了我的言行中也有。今天教育孩子的时候，从内心来讲也是为他好，可总感觉孩子不太接受，有一点抵触的情绪。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就有独断专行的因素在里面，总是认为自己的对，还真有点武断。很感谢你的老板，他今天的言行让我认识了自己的执着，以后真得注意。一席话，我向他诉苦的心没有了，也净化了自己，突然清醒地认识到我自己的感受站在人的理上都挺对的，可是我不是个修炼者吗？即使对了又怎样？自己是个修炼者，透过表面这件事是让我修去什么呢？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工作中我也不自觉地独断专行地对待过自己的下属，给他人解决问题时有讨好别人的因素，说他们爱听的，想让他们认为我好，为民的心在树立自己的权威中还在为自己开脱，这不是我的错，是老板的错。当静下心来真正地向内找时，更加明白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都会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师父讲，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曼哈顿讲法，感谢师尊借同修的心性点悟我，让我做到了向内找，提高了自己的心性。
发现自我，修去自我，尽快达到新宇宙生命标准。作者大法弟子。当有一个同修跟我说某同修曾经有一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时，我听后忽然间明白为什么他今世对文学感兴趣，甚至想当一个全国文学巨匠。当我知道某个同修曾经当过皇帝，忽然间明白为什么他今世的生活习惯总是喜欢讲排场。 当我知道某同修曾是诸葛亮时，忽然间明白为什么他的智谋那么多。好多年了，我一直想把我知道的周围几个同修在历史上的名人故事写出来，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要写他们的目的很不纯，我知道的比他们多，我说的这些别人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历史上都不是一般人。修了多少年了，感觉这个我很难去，有时真的意识不到。作为老总，每次单位开会时，我总是真心的让各部门负责人先发言，尽量不突出自我，等大家讲完了我再总结发言。而每次发言我都觉得自己讲得很全面，很深刻，很到位，似乎有一种满足感。可是后来发现，我的讲话不是师尊说的那种语气、善心、道理，而是一种口才和文才的卖弄，是对单位经营成绩的一种满足和自身领导能力的肯定，一副很自负和居高临下的神态。而且遇事时爱表态、爱许愿、大包大揽，凡事只要我在场，心里总憋不住要说几句，觉得别人都没有我说的深刻和到位。师父一次次让我看到诸多的形形色色我的表现，我在毫不留情修去这种因素时，感觉境界确实在提高。有时我觉得对于这个我自己似乎修得很干净了，已经没有了。可是当在矛盾中人心被撞击时，我忽然间发现这个我还明显的存在。一次修炼的妹妹为抚养老人说了几句连常人都不应该说的话，我开始很生气。后来我悟到，这个生气不是站在自我的基点上在争人的理吗？我应该理解她，她没有提高上来，我应该感到很难受和帮她才对。于是我主动找她交流，谁知她当时火气很大，你给了弟弟一台车，他的房产比我多，你公道吗？我当时很意外，当我想和他争人的理时，忽然间意识到这里一定有我没有做好的因素，不能向外看。我一边往家走一边想，是的，我对弟弟人的情很重，在帮他时表面上是兄弟间的尽责或为他好，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很强的我的因素。这是我给你的，那也是我给你的，在兄弟间我对你是最好的，我给你那么多并不求你，谁能做到我这样？这些我显得很隐蔽，如果不是妹妹的冲撞，我几乎看不到。当我发正念清理时，感觉在很微观的空间清除了一层灰蒙蒙的物质。有时和同修坐在一起切磋，感觉别人讲得很低，他讲的那些我都不愿听，什么宵夜啊、争斗啊、正法都要结束了，你们还在这上徘徊，境界多低啊。这种缺少强大慈悲的自我表现和旧宇宙的生命有什么两样呢？还有一次，一个很穷的亲戚借了父亲的钱，见面时我手一挥说，不要了，我替你还。尽管我真的把这笔钱给了父亲，可是家族中有人指责我说，他凭什么大包大揽，显得他有钱呢？还有，当我私下里帮助亲戚的钱时，亲戚中便有人指责我。开始我很不服，我花自己的钱又没花你们的钱，凭什么你们指责我？可是后来我悟明白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自己的钱，关键是让我去掉那些后天形成的自我认识、自我主张和观念，要用更大的慈悲和法理来看待亲人与众生的因缘关系，修炼人不能由性子来。前些天每次吃饭时，妻子总是事先把饭盛好后，再把筷子一个人一个人摆好，然后便批评我说，你这个人太自私，就光顾自己吃自己的，从来不考虑别人。我感到自己在这个小节上确实做得不好，但我改正后真的感受到为私和为他那种境界的不同状态。和周围同修切磋时，我说，某某同修尽管表面很精进，但在他身上有一种看不见的而又很强的维护自我的物质还没有去掉，在这一个问题上徘徊很长时间了，提高很慢，我为他着急啊。同修立即说，你错了，是你看中了同修的执着，当你去掉了对别人那个看法的我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师父在瑞士法会上讲法中说，我所说的天体这个概念是上千万层宇宙构成的，但它也只不过是这个无限宇宙庞大矿体中的一粒尘埃，也是非常小的一个粒子。是的， 以我现在的层次和境界，即使认识的再高再远，突破一粒尘埃了吗？在一粒尘埃中的生命还有什么可自我和执着的呢？离开了师父和法，我们什么都不是。在宇宙中我什么都不是，只有放下一切才能做一个永恒的粒子，只有把自己看得无明和渺小，才能升华得更快。
修炼中永远的谨言，作者莲子。那天和同修谈到学习谨言这一篇经文的体会时，他说了一句，谨言是我们永远的谨言，我也深有同感。谨言这篇经文已经发表14年了，14年来我每天都在学法背法，对谨言这一篇经文也不知学背了多少遍，可是对照自己的心性境界，感觉仍然还在谨言之中，而且距离师父在谨言之中的要求还是很远很远。师父在谨言当中一开始就指出，我传大法已经四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如今14年又过去了，这种常人的认识我自己又改变了多少了呢？师父还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这两段法不知有多少次萦绕在自己心头，知道了修炼的无比严肃，可是有多少次想按照师父的要求跳出常人，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却又被常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羁绊着，不能如愿。回想十多年来的修炼历程，迫害前的那一段时间，学法练功只是为了圆满，等着师父接送。知道了法好，想告诉更多的人来学。至于什么是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根本就模糊不清，更谈不上真正的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了。迫害发生后，由于对法、对正法修炼和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理解不深，认识不清晰，不能够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与修炼，不能用正念看问题，没能做到坚如磐石，堂堂正正地走过来，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和悔恨。最近这几年，虽然没有被邪恶抓到黑窝里去迫害，却又被名利色情缠绕着、牵绊着，甚至摔了大跟头。细想起来，还是没有做到师父在谨言中所讲的，人修炼就是由人走向神的过程，也是用神的状态来代替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能从内心认识道法，不能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使我们自己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那我们怎么跟随师父圆满回归呢？同修们，让我们抓紧时间学好法，不断地用谨言来对照自己、衡量自己、鞭策自己、警醒自己吧。只要我们还在修炼之中，谨言就是我们永远的谨言。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病业磨难，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我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之中，一直有一个困惑， 对如何把握在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向内找去执着走好自己的路心里吃不准做起来更是把握不好觉得自己在遇到磨难向内找去执着方面似乎总有点承认旧势力的味道但是师父明确告诉我们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呀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讲得很清楚但我却一直不明白到底怎样做才算真正做到了向内找去执着在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好自己的路直到最近在加强学法抄法背法一个月之后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我发现周围一些长期处于病业迫害中的同修对于这个问题也一直和我一样存在着困惑所以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1998年走进大法的可是由于学法不深一直不知道怎么修炼还以为自己就是在修炼我的工作就直接在弘扬传统文化在明白了弘扬传统文化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底线能为接受大法奠定基础之后我就尽量的多揽事多干活经常一个人干六七个七八个人的活忙得不亦乐乎加上大法赋予的智慧和健康的身体出了不少成绩也有了一些名气这样一来不断的有可以出人头地的事情找上门来本来名利心就重这下名利心更重了也更忙了学法练功几乎挤不出时间自己还根本不自觉甚至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回想起来师父曾经多次点化可自己就是不悟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师父的点化终于有一天突然出现非常严重的病业状态所有出人头地的事都干不成了大难临头我一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决不用常人的办法对待也一直在向内找找出了干事心名利心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心找出了就去掉它再出来再去掉也一直坚持学法坚持尽一切可能练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身体恢复得很快可是在行走上却常常出现反复这期间也一直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出现不好的情况我就告诫自己不承认他我是师父的弟子只要师父的安排这样之后能好一些可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反复就这样反反复复虽然生活早已能自理三件事也都力所能及的在做但始终行动不便长期陷于磨难中不能彻底走出来给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讲真相救人的事刻不容缓自己不能总这样啊为什么一直在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就排除不了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学法不能入心还常犯困于是在集体学法的同时我开始抄法背法不为别的只为按照师父的要求学好法把这么好的法装在心里渐渐的学法能入心了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明白了许多法理一天学转法轮看到师父说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一病可能要好几年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根本动不了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你怎么修炼呢 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咱们有言在先，只能给真正修炼的人做这个事情，随便给常人做那可不行，那等于干坏事。以前每当学到这里，我想都是自己不精进，人心太重，而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了。可今天学到这里，突然悟到，以前自己岂止是不精进，根本就不是个真正修炼的人，把个人的名利远远摆在了修炼之上，根本就是一个常人，甚至比常人的名利心还重，还不如常人。这叫师父怎么管？这就是自己被邪恶用病业迫害的根本原因呀。意识到这一点，我很难过。得法十多年了，原来自己一直都不是在修，甚至不知道什么叫修，竟然把做与大法有关的事情当成了修炼，实在太对不起师父十多年来的慈悲呵护了。第二天，两位同修来家，互相交流了各自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的体会，对我启发很大。晚上练静功时，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一直在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却就是排除不了的根本原因。原来自己一直是在旧势力的圈套里否定旧势力，在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大前提下，局部的小范围的否定它。突然间流鼻血了，我说声不承认它，不流了。突然岔气了，气上不来，我一声不承认它，好了。腿抽了，说声不承认它，轻了。遇到大的磨难才想起来向内找，去掉人心执着后好过一点，再遇到磨难再向内找，就这样一直在跟着旧势力的指挥棒转，在被动的否定旧势力，还以为自己做得好。这就是自己长期否定旧势力，却长期走不出旧势力的圈套的根本原因。那么怎样才算真正做到了在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走好自己的路呢？我悟到自己一直在向内找，但却一直不在法上，因为自己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了排除病业磨难而向内找，其实质就是在为了旧势力而向内找。这本身就是有求之心，是修炼要去的常人心，而常人心怎么能否定得了旧势力的安排呢？在法上看，这是旧势力安排的磨难。我是宇宙主佛的弟子，我有漏，你旧势力也根本就不配，根本就无权给我安排什么，你安排的一切我都不要也不承认。我的向内找去执着，是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法的标准在做。我的消业是在师父安排的过关中消业，我的提高是在法中的修炼提高，在走师父安排的路，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向内找是在法中向内找去执着，是在不承认旧势力的前提下全盘否定旧势力，从而走出旧势力制造的磨难，走好自己的路，绝不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去向内找去消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分明，一点不含混。可是在此之前，我却长期思考而始终困惑，丝毫分不清。因为此前我不在法中，所以就分不清。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师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多学法学好法。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真正明白法理，只有真正明白了法理，才有可能按照法的标准做好，才有可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彻底从旧势力造成的磨难中走出来。这时我浑身上下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服，似乎心里空了，开阔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我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在明白法理后的短短几天，我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身心的变化。虽然我还没有从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彻底走出来，但我坚信只要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提高心性，按照法的标准做好，就一定能尽快走出磨难，更好地汇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
道谣言后，作者王浩天。同修给我讲了一件事，说上次在美展时，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同修曾悄悄地问他，这个同修申请难民成功，给了移民官多少钱？同修是笑着跟我说的，可这让我听起来简直难以理解和不可思议。虽然我的表面很平静，但内心真是波澜激烈。当时帮助我的人那么少，最后申请成功了，竟有人不相信我的实力，非要认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才算甘心。真不知道这个同修是怎么学法的。当时我想写一封长长的信，好好的跟这位同修解释解释，但转念想到，为什么同修会这样想呢？是我的哪一颗心导致的呢？难道我真的这么让人不信任？一定有我要修取的东西。我就再看看自己，在潜意识中有求名的心，我想让别人知道我怎么的好，但是申请过程中并没有跟更多的同修交流自己所悟到的法理。我想解释的目的是怕同修继续误会我。我解释的侧重点在如何消除别人对我的怀疑，再用人的心态对待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事，而不是无条件的再向内找自己，多修一修自己。所以在听到谣言的瞬间，我感觉到的是苦，而不是心不动的坦然和舍弃。同修的这句话让我发现，我的潜意识中那么的希望别人知道我有多好，因此我被这颗求名的心在折磨。那句话冲击我的心肺时，它让我在瞬间忘掉了修炼的善。求名让人只注重表面，内在如何他根本就不想，他只想让人越多的追求他，他好越存在，越能控制人的情绪。他存在的能量也同样是从人追求他的过程中获取，因为他就是叫名，他只想到他要如何的表现和存在，别人的感受如何他丝毫不在意。得到时就表现的伪善，得不到时就表现的是恶。哦，原来名就是这样存在的一个东西。想到这些时，我便不再计较了，心里也没有了对同修的妓怨和那长长的解释说辞，心里很舒服，不被人情牵动的坦然。我不再把那句话当成是对我声誉的冲击，只觉得淡淡的，如果我看到的是师父的慈悲，看到的是佛法的威力，看到的是众生善良的本愿，所以法的威力就会处处体现出来，而见证佛法的威严，也正是通过修炼者心性的升华，达到那一境界时，才能亲身体会的。写到这里，对很多的问题有着更明确的表达和认识。我发现以往的很多观念和看法都是不对的。修炼就是实实在在的修那颗心，在任何环境下都要保持那颗善良的心。
有感近期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网上每天登出的大法弟子被抓情况，作为一名修炼多年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痛心。因为我们所有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邪恶之所以能迫害到我们的同修，一定与我们这个整体有关，并不单指那些当事人。我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帮我们的直接受害的同修呢？我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四个正点每天是否到位，或漏发后又补上了，再查自己近期哪方面的执着特别重，下决心在内心去掉它，然后就给自己在四个正点发正念的时间和效果上做调整。具体做法是，我将正点前5分钟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改为提前15分钟发正念清理自己，到正点发正念时加长5分钟发正念，这样一共发半小时正念。一天4个正点都能到位的话， 那就每天多发一小时正念，还加晚上七、八、九、十等几个正点发正念。如再有时间，那就多加几个正点的发正念。这样做之后，给自己学法提高效益，降真相，劝三退，发神运光碟带来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发神运光碟，人家几乎是个个高兴地接过去，有的看了之后对我说那套节目很好看，有的再次见到我之后亲切地主动给我打招呼，有的我一边给碟他一边叫他退团队，他马上答应。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的念符合了大法的要求而已。看到大法弟子受迫害，我只能从最基本的做起，做一点力能所及的事，那就是多发正念，多做三件事，让同修早日正念回到堂堂正正的修炼位置上。个人体悟，如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
正本清源，作者一莲。前几天母亲告诉我，610的人来找我了。我是前年发真相资料的时候被发现登记的，当时做了错事签了名，但是之后610也没有骚扰我。然而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找上门来了？我翻起了我写了2年的修炼心得的本子，发现其实师父一直都在提醒我去除人心，我也常抄师父的一些讲法，但是都没有入心，没有仔细体会其中的深意。写了心得后以为找出了执着就算过关了，其实并不然，把执着摆出来后再犯还是等于没用。任何的人心都是一座大山，而宏观围观中布满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一颗颗心，盯着我动的每一念。我为什么不能够细细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对照法，然后无条件地同化法？为什么非要等到执着累积了很多才想着去清理？想起一个词，正本清源。为什么会产生各种的假象干扰自己？为什么会惹来邪恶的骚扰？是因为我的本不正，我内心不清净，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让执着操纵了自己，迷失了本性，那么也让我娃娃根吧。一，色欲心。看了很多同修的认识，师父也对此讲了很多的法，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纠缠了我这么久？我这里讲人类的真实现象，大家知道，西方人对中国人男女之间还那么拘谨不理解，我告诉大家，那才是人呐，性的开放，混乱了人种，混乱了人伦，神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做一个修炼人，你们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有你的妻子，有你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你和他发生性的行为就是犯罪。东西方任何正的宗教，神在这方面讲的都是非常的重，在规范人的时候讲的非常的重。法轮大法、欧洲法会讲法，师父的这段法理已经把色欲心造成的后果讲得十分清楚了。我这一年里一直在回避阅读师父这一段讲法，一直在放纵自己。我只有20岁，一年前交了一个男友。其实男朋友是一个十分变异的概念，古代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男女之间要不就是朋友，要不就是夫妻，否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遭到所有人白眼的关系。不管如今的人有多乱，我们大法弟子怎么可以混同于常人呢？面对异性动一念已经示范了色戒了，在以前就无法再修炼了。可是我在这一年里做了多少错事，我一遍一遍地读着师父的讲法，泪流满面。我悟到师父给我们的路很正，但也很窄，我们必须要走这条最正的路才是最安全的。邪恶是无孔不入的，他会想办法放大我的执着，特别是色欲方面的执着。而我下决心要放下时，就要真的放下，不能藕断丝连，到最后罪太大就修炼不了了。我同时悟到放纵此心就是犯罪，就是破坏大法， 这和向邪恶妥协没什么区别，新的宇宙是不允许这肮脏的心的存在的。另外，色欲心除了对男女情的执着以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喜欢对同性评头论足，评论别人漂不漂亮，打扮得如何，甚至执着于买漂亮衣服，这些其实都是色欲心的隐晦表现，这也是应该去的心。二，求安逸心。安逸是一个最能让人麻木的东西，温水煮青蛙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把青蛙丢到沸水里，它立刻就能跳出来，而把它放在温水里，让水慢慢加温，到最后它根本就跳不出来了。安逸正如这慢慢加温的水一样，吞噬着修炼人的正念。求安逸于是偷懒，任凭困魔缠绕，每天不按时练功，不按时发正念，学法也懈怠了，讲真相的项目也停滞不前，一心想推给别人去做。求安逸于是执着于小名小利，享受于常人的赞美和恩惠，却不知在这一片赞美声中自行生魔掉了下来。求安逸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甚至依赖常人，在人情的温暖中不可自拔，失去了多少宝贵的证实法的机会，浪费了多少珍贵的时间。求安逸在常人的工作学习中也是十分的不认真，一心想走捷径，偷懒严重违背了真。安逸心害人又害己，既然认识到了，就应该从小事做起，不放纵自己的一丝一念，只要发现他的影子，就严格要求自己把它取干净。三，嫉妒心。这个心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心，师父强调了许多，我一度以为自己去掉了，没有十足重视起来，如今深挖起来才发现它存在于我的方方面面，融入我的性格里却不自知，它像一个毒瘤，不留神它就会扩散，毒害自己和他人，它在生活细微处出现，无比的炽烈，别人有的我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就是一个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的执着心。因为这颗嫉妒心，我和常人一样在追逐名利情，我在情上的犯错很大一部分也是这颗心在起作用，我看到了太多常人的行为，我以为自己和他们一样也没什么，这样不就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常人那儿了，我的行为也就不是一个修炼者的行为了。有时候那种我比他们强的显示心理也是源自于嫉妒心，嫉妒不仅仅是自己眼红他人的能力，故意显示自己的能力也是这颗心的另一种体现。由于正法的需要，我有一些才能，有时我会悠悠自得，以为自己真的有这样的本事，从而看不起别人，这是多么肮脏的一颗心啊！说浅了是显示自己，实质是破坏大法，自心生魔。另外在成人中叫任性的坏毛病，也是妒忌心的一种，希望别人都听自己的，这是狂妄魔性的体现。修炼人待人要善，要处处事事想到别人，怎么可以命令别人干什么事情呢？不合自己意愿的就愤懑不平，这不是在放纵自己的魔性吗？写到这里，我感到自己放下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既然悟到了就做到，走正自己的路，正本才能清源。
珍惜人体，精进实修。作者慧真。看到有很多同修因为留恋另外空间的美景，失去了人体，我想起自己在前些年不精进实修出现的元神离体现象。有几次元神离体都是在睡梦中无缘无故的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莫名的被人推着往一个方向走，走着走着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心里产生了莫名的害怕，于是我就喊师父，这样元神就回来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梦中我被一个人带到了一个像童话中的山水的地方，里面的山水并不是很好看，可是却符合了我喜欢清静自在的想法，于是我就坐在一个小草房的房檐下，看着外面下着蒙蒙的细雨，心里产生了如果能够永远待在这里有多好， 这个念头闪过之后，我就听见母亲叫我的名字，声音越来越清晰。我随身望去，见母亲表情严肃地走到我面前，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还给自己狡辩说如何如何，这时我的元神就回来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把我的元神叫了回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明白了这是邪恶迫害我的一种方法。自己虽然身在大法中多年，但心却在大法外，总是为自己在人间得不到的名利愤愤不平，怨恨心很大，思想中经常有不想在这个世间待的想法，这样就造成了邪恶几次三番以这种形式迫害我。今年修炼状态有所好转，一次睡梦中，我的元神离开了身体，飘在空中，看着躺在床上的我肉身，我的心里很是愧疚，思维已经打开了，默默地对身边的人说，自己当初不该鄙视他，讨厌他。重复了几遍后，我的元神就回到身体里睡觉了。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也许这正是师父点化我，让我珍惜这个肉身，好好修炼。看了那么多同修因为失去人体后悔不已，我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坚定正念，与同修一起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修炼故事，记一次特殊的营救。作者瑞雪。我跟歪同修是在1999年在南方某地的一个练功点上认识的，那时候的我刚刚大学毕业，也刚刚走入修炼不久，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更深的印象了。知道他一直对我有好感，可能是缘分的原因，我选择了现在的丈夫，也是同修。之后没多久，迫害就开始了。我跟丈夫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跟歪同修就失去了联系。人的元神是不灭的，今生以前，我们很多人都转生过各种各样的生命。也许在几百年前，我们曾经有很深的恩怨纠缠。曾经有一世，他是我的丈夫，并且间接地害死了我。这些在梦中的记忆，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现在都不重要了，历史早就过去了。师父告诉我们，别管当朝园中事，红银二得道明。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跟丈夫在另一个城市里很难找到一个同修，只有彼此相互鼓励和督促，这样跌跌撞撞地过了很多年。歪同修突然不知道在哪里查到了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发了失去联络多少年后的第一封邮件给我，字里行间夹杂着浓重的男女之情。他告诉我，他也突然知道了我们几百年前的姻缘，表达了今生还想跟明知已婚的我重归于好的愿望，还大谈他过去是如何如何智慧，仿佛过去能代表他的一切，全然想不起来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什么了。我知道他已经邪悟了，而且处境非常非常危险。起初我试着回复邮件给他，让他能振作起来，多看书，找回他自己。由于使用的是国内邮箱地址，很多话无法说得特别明白。歪同修接连给我写了很多信，没有一封是清醒的。虽然我回信的态度一次比一次严肃，但仿佛无法制止他邪悟的思想，也无法启发他的正念出来。我那时心里对他产生了很强的怨，认为他那是不清醒，做了那样对不起我的事情，现在依旧这样纠缠不清。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心都不能平静，仿佛几世前的怨恨委屈，以及今生对他那些不好行为的鄙视等等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都在焦灼着，真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对待才好。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在一家理发店修理头发的时候，我忽然想到，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有我要去的执着，如色欲之心、男女之情、自卫不公、显示心。我试着把这些心放下，跳出来这段恩怨的本身看问题。大法弟子都是一体的，我们都是随着师父千难万难的来到人间。如今他被干扰得这么厉害，那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一种伎俩。他们利用大法弟子过去世的恩怨，让我们陷在其中跳不出来，同时夹杂着各种执着心纠缠不清，乃至脱离了自己的使命，失去这段机缘。那么师父说过，坏事变成好事的法理，那么我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清理一下这些不好的生命呢？想到这，我的生命深处突然发出了对旧势力的非常坚定的一念，过去是对我的不公，作为受害者的我不再追究，你们就更不能追究。我是主佛的弟子，我的师父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弟子，那么我就不能放弃他。我生命的所有部分都不准许也不承认你们对他的迫害，我要救他。想到这儿，我的泪一下子涌出来，强烈的感到真念出来后力量非常强大，整个身体都被强大的能量加持着。我意念集中的发了将近半个多小时正念，所有发正念的时间里正念场都非常强。由此我想到了师父在佛性中的一句话，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主断这件事情。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是高的，越是归真的，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之前每每看到师父慈善主断这件事情这句话都不是很理解，现在仿佛明白了其中的一点意思了。为歪同修发出强大正念后的第二天，我接到了歪同修的电子邮件，这封信里他一句胡话也没有，只是简短地说，不管怎样我要谢谢你。我知道那是他明白的一面发给我的，同时也是师父在鼓励我，用真念才能发出最强的正念，才能真的起到作用，心里终于有了些安慰，希望他以后越走越好。这是我用神通营救一位远方同修的经历，一直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迟迟没写出来。昨晚梦中自己一直用毛笔写字，写了一页又一页。同修们，请把你们的修炼经历也及时的写出来吧，让师父为我们创造的法网在我们集体的正念下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
修炼点滴，练就神思，作者王浩天。当我为了一些人事，为了脑子里闪过的昔日的画面，影响得无法安心入静，有时很苦恼那些挥之不去的思维，真不晓得思维哪来的能力，能把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给你串联起来，还能剪辑画面，为你组成一幅幅又很符合你口味的录像，而且还带环绕立体声音，简直就像电影一样在你脑子里自动反复的播放。但这些都是人中的琐碎之事，和修炼的要求不能相提并论。静心想一想，我之所以苦恼，是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些思维练就成神思，还没有把自己的思维从人习惯的思考方式当中解脱出来。如何练就神思？我想到了师父说的修炼向内找，想到了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从中明白，只有全心的更努力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渐渐的练就神思，才能渐渐的从人中走出来。我记得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上讲过这样的法，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做的事一定是最强大的。摔摔打打经过很多的事情后，现在我才明白过来， 要破除人的一切观念，作者清心。前几天早晨赶早车，我坐的那条线路的公交车等了好一会儿了也没来。我知道这条线路的公交车是黄颜色的，我就盯着这种颜色的车，可是左等右等的也没来。这时一个蓝颜色的车开过去了，我无意中抬头一看，哎呀，这就是我要坐的那个线路的公交车，什么时候变成蓝的了呢？害得我耽误十多分钟的时间。正想着这事呢，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我，要破除人的一切观念。人在世中往往经历过的、知道的，都会积攒起来，分析、总结，美其名曰为经验。经验多的会受到别人的尊敬、羡慕。工作中经验多的、资历高的，工资待遇也就高，工作中干的可能也很熟练，轻车熟路，也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在常人中是无可厚非的，是社会提倡的。经验确实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人的经验，人的理。但修炼的人就不能按此理行事了，认为这事是这样的，那事是那样的，这事得这样做，那事得那样做。修炼的人就应该跳出这个框框，否则就会陷在其中不能提高了。师父告诉我们，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转法轮，只有跳出旧的框框，才能有新的飞跃，才能展现出新的天地。生活中、工作中，人的观念都要放下，都要破除。一点感悟，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看神韵光盘的体悟，作者武艺。前些时又看一遍神韵晚会的舞蹈《猛族蝶舞》，舞台上演员们翩翩起舞，在自己位置上跳好的同时，又根据领舞的引导默契配合，变化各种造型，时时体现的是整体的纯善纯美的意境，震撼人心。看完这个节目，我的内心涌现的是感动。我突然意识到，大法弟子从来都是一个整体，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做着不一样的事情，虽然表现各异，都在自己的境界证实着法。就像舞台上的演员，每个人角色都不一样，位置不一样，出发点却是一样，整体体现出的能量才能威力无穷。平时大家不修口，喜欢相互议论，这个有执着，那个人心多，瞧不起别人，很惭愧。我以前也是其中的一个，其实那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整体之外了。这时我们应该互相对照，向内找，互相提醒。就像在舞台上看到有人在整体造型之外，一定要提醒他归正。我们永远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每个人都很重要。在另外空间，我们大法弟子涵盖了整个宇宙，每个层次由远到近，从高往低，每个层次都不可少，都至关重要，哪个层次都会影响整个宇宙。我以前总是用人的观念衡量我们修炼的高低，其实那也是为私的一念。师父让我们修成为他的新宇宙的生命，我却带着致命的思念，影响整体的力量。无论在正实法的路上你做着哪一项工作，那都是在整体之中自己应该做好的位置上。有时需要互相配合做什么项目时，应放下强烈的自我，不精进消沉的应该清醒自己担当的角色。那也许像一个舞蹈，需要变化造型，需要默契配合，并不是突出谁是主角，为的是更能展现整体威力，结果会更好。当我们都明白这点时，邪恶的迫害一定灰飞烟灭。
日常点滴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早上匆匆忙忙赶去菜场买菜，心里还想着快去快回，回家好好抓紧学法。菜场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到处闹哄哄的，随便买了两个菜，准备回头时，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静静地守着一筐李子。我的心一动，走过去问他多少钱一斤，心里想着给他讲真相。这时突然来了好几个人，我的心不稳，买了犹犹豫豫地走了。回头再看时，却看见小伙子用期盼的眼神正看着我。我很想再回去，可惜我见念不足，最终我选择逃避了。一路上我的心里很难过，走到菜场口，迎面又看见一个连麦的老人提着菜吃力地过来了。他的衣服很旧，手上的菜也不知可以卖多少钱。突然我想到我以前总是觉得世人贫穷而可怜世上的人，那还是人在看人。在众多的人群里，每个人的生命来源都不知是哪里，他们也许看上去很不起眼，有的形象也许让人不愿靠近，可是也许最初的他们都是了不起的生命，都是最可贵的生命。他们当初敢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相信到时法一定能够救了他们。我们是来在世间注视正法的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肩上有他们殷切的期望，怎么能回避自己的责任呢？想到这，一股使命感油然而生。过后理理自己，认识不到这个机会的重要，而觉得回家学法重要，这其实是为思为讲而讲，不抓紧讲，都是自己没有认真对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我以后要把做好三件事融进日常生活中，时时提醒自己抓紧讲真相，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
救度众生，走上街头为神运做广告。作者灵儿。随着正法形式的迅速推进，传神运成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又一利器。在神运未到大陆演出之前，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应抓紧时间向世人众生广传神运，为神运做好广告，打出神运的知名度。一直以来，笔者都是利用日常买东西、以坐车让座、问路或帮助别人的情况下向人讲真相、传神运，觉得被帮助的人一定好接受真相。可是有了走上街头，直截了当地向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背景的众生传神运的经验过后，觉得自己的观念转变了，那就是应该无条件地随时随地打声招呼，您好，您听说过神运吗？传神运就这样简单而轻松地开始了。整理出来一些传神运的心得与经验。一、学好法，发正念。这个同修们都知道，记得一位同修曾经说过，我发现自己太自私了，每天大量时间只顾学法了，现在救人的事情如此紧急，我要抓紧救人。再说，我们学好法，就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嘛。希望同修们平衡好时间，在学好法的同时多救人，而不是一味的只顾自己学法，忽视众生的得救。二、注意仪表整洁，精神充沛，面带微笑。仪表整齐威严，知道自己是在救人，心态纯净，汇集神圣，给众生一个良好的形象，这也是使众生欣然接受神运的重点。这不仅仅是老年同修的事，
我觉得更适合我们年轻的同修来做，形象好，有朝气，纯净简单，众生容易接受。三，传神韵要严肃对待。举个例子，有一天天气很热，我和一位同修吃着冰激凌和众生谈传神韵，效果不甚好，众生表现出来的神态是不太重视神韵。后来我们意识到传神韵是神圣的事，应该严肃对待，结果再传神韵就顺利多了。四，有坚持不懈乐观的精神。有的时候传神韵光盘，众生开始可能很生硬的拒绝，一般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受挫，自己就走开了，而有的同修则继续面带微笑，继续善意的讲，甚至最后把世人劝退了。这需要我们放弃好面子之心，真正的慈悲众生，善待众生，因而更好的救度。五，稳定心态，不被假象所动。传神韵的过程中，世人可能表现这样，可能表现那样。有一次，同修在公交车上给一位老人传神韵，这老人是位干部，当老人大概知道是法轮功的东西，就一语不发了，表情严肃。同修开始发正念，最后老人主动和同修说话，还和同修握手表示感谢。六，传神韵尽量简短地介绍主要点，要尽量将神韵的美好诠释出来，让人知道神韵的美好，吸引世人回家带领亲朋好友看。介绍的时候，比如让人知道神韵已是世界第一秀，主要是海外华人艺术家的精彩演出，演出内容是中国古典舞和传统的文化精髓，节目由武松打虎、劈山救母、现已在美国最大的剧院无线电音乐城上演等等，这样能使一些有地位的人容易接受。七，给神韵做广告，告诉世人神韵日后将会到香港、大陆现场演出。经常碰到有人问，你们是专门发这个的？指神韵。我们就这样回答，这是先让您一睹神韵风采，将来可看现场演出，这给知道是法轮功的有怕心的世人增强正念。八，智慧的做，别在一个地方留的时间太长，简短介绍明白后就不要逗留，继续前行，多绕路行，马路边、门店前，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可以做。九，两人配合的做，效果更好。开始和同修配合的时候，我们彼此都觉得不像平时自己一个人传效果好，后来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干扰我们更好的配合救人，否定后效果很棒，过程中可以及时互相找不足，调整心态，鼓劲儿。就像自己开始不好意思上前讲，同修就鼓励我，师父的慈悲加持使我有了突破。十，传神韵走向专业化。虽然我们是利用业余时间传神韵，但也要给人专业化的感觉，从介绍的语言到仪表都要重视。我自己就做了一件闹笑话的事，因为看到同修经常问一句话，你们是一家人吗？因为给神韵尽量不能重复给，我看见两个老奶奶坐一起，就上前说，你们是一家人吗？送您一张神韵光盘。老奶奶很高兴地接受了，最后老奶奶说，这一家要是有两个老太太得多愁人啊。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十一，改变观念。我们固有的人的观念会造成救人的障碍。举个例子，以前同修找我来玩，走路时对面过来一位老人，同修马上迎上前去送神韵。当时我觉得同修这样毛毛躁躁地上前讲真相不妥，其实同修很热情很祥和，结果老人没接受真相，我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好，后来我还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修交流了，同修一笑，再后来知道同修一直坚持这样大面积的讲，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那位老人不接神韵，想到此自己真后悔。第一次炎炎烈日之下和此同修配合这样传神韵， 没有了观念。我看到不管是人骑着车子或前行，都会驻足下车子，聆听真相，接神韵。传神韵的时候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比如有一次同修给一人神韵光盘后，我俩继续前行，很快跟上一个开车的司机追上我们，停在我们前面，用手招呼我们过去。我一看有缘人来了，我和同修快步上前问缘由。原来这司机老远看到同修发给人神韵光盘了，跟我们要资料。我们给他神韵，他说看过了，给他酒瓶和小册子，他说都看过了，最后他说要护身符，我们就很高兴地给他了。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走出来，师父就在帮我们。记得开始送神韵的时候，自己不好意思讲，但又很想讲，思想犹豫之时，自己的手就会不自觉地去包里取神韵光盘，然后很自然地就给众生了。一般众生都表示特别感谢，有时候还特别要求多要两份给亲人看。与此同时，深感责任重大。最后，祝同修们都走出来传神韵，多救人。层次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多指正。
真相币的威力，作者王天元。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我有三位朋友，一位是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我也经常同他讲真相，讲贵州掌浦乡的奇石。他有疑问，我找机会同他去了贵州掌浦乡，见证了中国某某党王奇石的真实存在。他还是不散退。有一天，他拿来一张1元人民币，上面列印着三退保平安字样。他很高兴，我就同他讲退了吧，他就答应退了。另一位是我生意上的朋友，平时同他讲他不表态。有一天他也是拿来一张真相币，我说退了吧，退了生意说不定会更好。我说你会电脑，你自己上网退吧。我开了破网软体，他就上网自己亲自退了，他老婆在身边也一同退了。还有一位朋友平时见面少，有一天他来到我单位，他说收到一张有三退保平安字样的1元纸币，他也很高兴，说要找地方退。我当时没及时同他办，但也说退了好，我想他也明白了真相的，发出了退的念头，结了善缘。通过这三个故事，说明真相币在救人的路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仅此，鼓励使用真相币的同修做得更好，我们在救人的路上配合得更好。
众生在等待被救度，作者飞跃。今天我和母亲同修拿着锄去地里干活，像以往一样带上了我们的小法器语音真相手机。第一个号拨过去没人接，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第五个号拨通了，接手机的是一位男士，开始没有说话的声音，随着手机里海外同修语音真相的娓娓道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从三退保平安到法轮大法好，从西班牙溯江案到九字真言，从自焚真相到警告，一个小时快到了，这一遍的真相也播完了，可是对方仍在听。第二遍又开始了，他听得认真，我们也听得仔细，为一个生命注入大法好的讯息而高兴，为一个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这时，我们听到对方手机里开始说话了，原来听语音真相的不止他一个人，他的身边有好多人都在听。我和母亲都笑了。时间仍然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不觉中两块一亩多地的草除完了，这时对方的语音真相也听完了，我和母亲又去别的地块了， 接着给下一位有缘人送去大法的福音。我们觉得大法弟子不管在哪个项目上讲真相救众生，都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我们都不能被一时的假象所带动，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心中装着师父，装着大法，才会有无穷的力量，才能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更加神圣。我们深感众生是在等待被救度的。记得有一次我们拨通了一个黑龙江的手机号码，接手机的对方是一个小伙子，刚开始他并没有作声，当真相语音拨到法轮功具体真相时，他居然开口骂街，可是我们不为他的言行所带动，同时发正念解体干扰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对方没有挂机，仍然在听，不知不觉一个真相听完了，第二个又开始了，他还在听。当听到海外同修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时，他用力地嗯了一声，接着又听第三个真相了。不一会儿，他身边过来一个人问他是什么，他说是法轮功，你也听听吧。这样的例子很多，往往一个真相手机的对方都是一家人或一起干活的好几个人都在听，有好几次对方一遍又一遍地听，都是我们将手机挂断的，因为到了村庄附近，为了安全只好将电池取下，然后我们再将这些听完真相的号码记下来，给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好的、普通话说得好的同修送去，第二天再由同修直接拨过去将其劝退。我们深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时间有限，让我们在救度众生的各个项目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要停下前进的步伐，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